小唱翻牌，本周翻的是，
本来有生之年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
很开心他做回歌手了，让我们欢迎郭采洁女士。
Hello， 小唱女士，我来了。
她怎么变这样？
你还记得你是个甜妹吗？
我的妈呀！
啊，那个音乐就是不得不考虑那个传唱度啊，还有那个流行度，心里想你懂不？
即便台下的听众他还是很诧异，
原
来 OK， 郭采洁现在是这样子的，面有难色这样。但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我们已经做到
那个当下最好了。
Moral Oddity， 这名字起的也就是一看就是不想往大家记得住的方向走。
有一天我会回来，
我胡汉森还会回来。
耳朵行走间，期待不同却又真实的表达。大家好，我是 Mola Oddity 的郭采洁，关注小唱翻牌，从音乐里认识一个更赤裸的我。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小唱翻牌。各位好，我是小唱。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特别的来宾，本来有生之年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了。
因为我们节目只采访歌手。很开心他做回歌手了，让我们欢迎郭采洁女士。
Hello， 小唱女士，我来了。大家好，我是郭采洁，
好开心哦。也许有些人都忘记了采洁是歌手出道，然后中间因为特种比较就是演戏的方面，然后好久都没有回到音乐里，然后这次回到音乐里的身份不光是她一个人，还有她的小伙伴们，对不对？
是是，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啊，那个确实也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已经没有发片了。对，但那张专辑是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发的嘛？那2024年，
两年多了。
对
呀，
我带了我的算是我其实也自己有点 confused， 到底要叫他乐队还是叫他一个
全新厂牌？
对对对，因为在音乐部分上面确实乐队，我和 Either 阿 Sir 我们三个人，但是从 Mola Oddity 能够继续拓展的，其实它是一个音乐艺术的创作项目。
哎，我正想问什么叫音乐艺术创作项目，因为看你们除了音乐之外，可能你们在拍摄的照片啊、外景啊、造型啊，还有一些什么装置的艺术啊，这些都是你的音乐艺术项目的一部分，对吗？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接下来先是3月29号的时候会开始这一年的巡演，然后再往后我们有一个艺术展的计划。
好庞大哦很有野心哦，不止音乐。
对，是，
所以有很多的管道可以输出你全新的一些想要表达给大家的一些部分。原先在比如说2021年属羊的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疫情期间嘛，然后大家都是居家办公，然后都是不能出去啊，人员走动就很不频繁，然后见到人的机会也很少，就是很闭塞的一个空间。
对，
但这个空间当中你应该也有很多的感觉要堵在胸口想要表达的部分都已经陆陆续续累积了起来，对吗？
都在这张专辑里
哦，都在这一张哦，就是潜伏了有两年多。
对，其实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特殊的这个时期，这张专辑开始制作就是我们在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的巡演，其实只有5个城市，五个城市算是真的是一个 tiny tour，
对，而且还惊心动魄，很害怕会不会取消怎么样？
对，因为随时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个时期就是不断的演出取消，然后甚至音乐节最后都没能演成。
对，
所以就我们就想说那不如就来创作吧。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庆幸的吧，我觉得活着都还是幸运的。对，
哇，那是那段时间的感悟。
是的是的，所以这张专辑希望的另一面，其实我自己因为整个专辑的最开始的一个企划，我其实写下的是，我觉得它这整张专辑其实就像是一口叹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这个叹息当中应该也有一种松口气，
也是对这个叹息确实
啊。
千言万语，
对，就是有一些无奈，有一些惋惜，有一些痛心，但也有一些幸存的一些。
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感受、但是等大家有机会听到全专辑之后，里面有一首歌就其实挺后朋克的，叫 Papa Life、Papa Life 就是你知道那个立体书，小朋友看那个 Papa Book、就我觉得那段时期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展开，然后所以把它取名叫 Papa Life。 就是整张专辑其实在音乐的第一聆听感上面还挺积极的，是很有那种力量感的。我觉得这就是经过了这个特殊时期之后，我觉得人还是得存有那个生存力、就是跟现实碰撞的生存力。对，但是里头所有的歌词的表达确实有挺多想说的。
但你刚刚用了一个词说听上去还蛮积极的，
对，
所以它的内里的核心应该是一种韧劲吧。
对对、你知道就像五零年代的音乐特别欢快，但其实里头唱的也是
就我有点明白，就是可能有一种对抗和一种过度的兴奋在里面，但其实有一点内里的支离破碎，是一种重建重构。
是是、是，
就是有很多裂痕在的。
对，而且后来其实有，我觉得跟身边朋友人聊起，好像有的时候你最好处理伤痛的方式，你处理伤痛方式最好的方法你觉得是什么？你或是说你习惯是什么？
直面它呀。
你是直面。
对，
很多人选择忘记。
不行，会有 PTSD、
yeah.
就是 你那个忘记是你告诉自己你已经忘记，其实是忘不掉的，
其实不可能忘掉、对，所以我觉得忘记也许确实是一个走过去的方式、但是它其实会一直带着。
不行，忘记是背叛、我今天出来之前我刚好看到一条新闻，是包小博用 AI 的技术去重新构建了他过世的女儿的一个形象，然后把那个东西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他的太太、然后他说他曾经应该也是前几年的事情，21年的事情，应该是就是他女儿得了一种罕见病离世了嘛，然后他说女儿走了之后就是感觉整个生命就没有意义，世界就崩塌了，然后就是所有的社交能量都被抽干了，就我无法想象你在丧失至亲之痛之后的那种继续要告诉自己坚持下来，然后还因为还有爱的人嘛，还有身边在乎的人要陪伴。所以他的那个 AI 的那个，因为他后面就一直在沿袭这个 AI 技术，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流浪地球啊，就是那个电影当中刘德华演的那个角色，就是投入自己大量的精力在 AI 的研发上面，就是要跟过世的女儿对话的那种。然后正好我们因为前段时间我在就是学习一个脑科学的一个课程嘛，然后老师说如果他的 PTSD 已经过去了，就是他已经在这个伤痛当中疗愈了，这个 AI 的技术是很 OK 的，就是它可以用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棒的礼物，但如果它没有很好的疗愈，这个东西可能会是一个灾难。
那老师觉得的灾难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你没有出来你知道吗，就
是
你所说的忘记就是一直其实没有忘记，然后它完全的钻研在这个技术里面，以此依托为说可以重现它的音容笑貌、但其实并不存在，你也知道、但他会走火入魔到这个幻象当中、
也许是，我觉得也许是一个阶段性、其实可能在他的现阶段他投入的或者是说他借助的这个 AI、其实是他的信仰嘛，
对
对吧、
这也是他可能会、你说阶段性也好或者以后不知道、能有多长的时间去赖以生存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我还看得到他、他的声音还在、他的形象被我重新的建构了出来、所以这张专辑因为这一次也是两年多之后嘛，你觉得是跟上一次属羊时期它是属于一种跟之前的颠覆，还是一种延续，或者是之前的一个音乐阶段的一个进阶？
其实是阶段性的。其实因为马上要准备那个巡演，然后你知道巡演，因为一整场巡演要90分钟，一张专辑根本撑不了90分钟。
那你肯定有之前的歌呀。
对，但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本来想说 OK， 我们在走完了那个仅仅五场的巡演，然后到去年的春天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密集的，我就觉得是我的音乐节的 tour、嗯、因为它有两个月的时间、嗯、然后就觉得说这张专辑可以告一段落了，然后但是因为新专辑的时长还是不够，所以要作为一个专场的话确实还是得演之前的作品。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又再次的改变，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阶段或者是进程也好，确实就是在这三年其实音乐对于创作来说可以持续的有作品或者是说有那个创作的欲望，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可以不断的去，我觉得音乐好像用进步这两个字来说有点奇怪但是呢它确实有进阶的状态。
嗯，进阶的部分是表现在
编曲的能力，还有就是说、嗯、可能过去你有一些想象、嗯、但是能力到不了，你知道就那种甘蔗级的那种状态。
你说能力是就是自己的创作的部分，还是说依托于他的比如说
创作
技术的设备的新的讯息的，
比如说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但是给不出来东西了，嗯，干枯了，枯竭了、嗯、但这个是阶段性的，所以到了这张专辑其实我们中间也经过一个比较痛苦的时期，其实在 demo 的阶段大概可能一两个月我们已经差不多都已经完成了，但是当它要变成一个能够耐得住自己反复咀嚼的作品的时候、嗯、这就是后来的一整年我们都一直在去推翻自己、嗯、然后去实验去找着一个可能性。
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就是非常执拗的部分啊，就是坚持的部分或者是精益求精的一个地方，嗯，歌迷的反馈或者歌迷的，我经常会跟有些歌手讨论起来，就是很较真的有些歌手哈，他会在音质的方面或者在后期的处理方面就是跟自己过不去，然后一遍一遍的推翻重来，然后一定要自己的耳朵先过关，但其实他的那个细微的差别我跟你说歌迷不一定听得出来，然后他自己在自己的那边就是很累，但他也知道歌迷听不出来，
是混音，嗯，混音的时候，
对，
我们混音大概每一首歌都混了九版吧。
谁做这个活？
混音师啊，
David，
还有我啊，
就是那个 David Grant
一丁，
因为我看网上有他那个混音大师课，然后他自己的那个房间和他自己的工作的环境，每一个设备的摆放的位置，以及声音出来的那种粗细啊，或者是远近啊，或者是他感知那种轻重啊，就是那个耳朵要非常的敏感、嗯、非常的细腻才可以调到、嗯、
对，你说 David 嘛，嗯，我们因为其实这次的专辑是邀请 David 做制作人嘛、嗯、然后因为一丁混音师其实从 Either 的第一张专辑，然后到属羊，到我们厂牌里面 Nara 的第一张专辑其实一直都是一丁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是一种就是有一种革命情感。那其实 David 他有做制作，但是其实他更多时候他是帮很多音乐人做混音的，
对，
但这次邀请他还是希望可以由一丁来去主导这个混音，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嗯嗯，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嘛，就是可能这些很细微的可能一般人其实听不出来，但是我们都听得出来、嗯、所以就是非常的折磨、嗯、前几天因为我每一天都会分享一个参与的创作者的他们的一些花絮、嗯、然后分享到一丁那天呢我又加了一张照片，有一张他自己放在自己的头像的那张，就是说这个混音接近完美，然后上面那个人是一个骷髅趴在那个调音台子上所以这个东西 无止境、嗯、对，
就不断的给自己下 KPI， 然后就是不断被掏空，
对对对，
经纪人王趴在那里，
但是因为这张专辑确实打磨了挺久的， 嗯， 嗯，所以就反正不管怎么样要做到现阶段的一个没有遗憾，嗯，对。那其实 David 在这一次参与 的过程当中，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 Mola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我非常需要他帮助我们来去找到 Mola Oddity 的音乐的一个聆听的方式，属于他自己的声音。
嗯，
对。
你这名字起的也就是一看就是不想往大家记得住的方向出Mola Oddity， 然后之前呢已经是属于渐渐的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小伙伴，已经不是单干了，然后有厂牌，有乐队，有那么多人在一起，然后又现在又有新的一个名字，又是翻车鱼，然后又有点明知道明知故翻的意思，就是可能你们
你这说挺好，明知故翻
是不是？因为我不知道上一张专辑可能你的做出的改变或者转向会更加给大家更大的震撼一点，所以上一张的大家的歌迷的反应，包括你的原声的歌迷的反馈，
嗯，
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或者有些什么令你惊讶的地方？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我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属羊它是一个很随笔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一直到最后就觉得说还是挺值得记录下来的，所以最后正式的发行了。发行了以后开始去做这个演出，其实我本来以为会有很多是以前的歌迷来去支持，但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真的来到 Lifehouse 的这个专场的听众其实只有很少部分是我原本的歌迷。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还挺开心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
是他们没来你很开心
不是，就是有很多新加入的听众他们可能是好奇，因为其实现在不每一个城市的 Lifehouse 其实它都会有一个自己固定的群体，他可能不一定他不在意今天是谁来演，他就是想来 Lifehouse
凑热闹是吗？
对对对，就是无论是好奇路过的也好，或是专程来的也好，或是以前的粉丝也好，我觉得就是都挺好，就其实在 tour 的时候是就是挺好玩的，然后一直到音乐节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真正面向市场的一个考验了嘛，
对，
对吧？然后当然就是我就是活在一个台前的人，我不可能忽略所有的声音。其实我们在那一段的巡演的时候的第二场发生事故，那个事故就是我们的那个反正声音系统出了问题，然后现场的人听不到我的声音。然后因为那张专辑其实旋律性其实不是那么的强，所以当然就是神婆做法，然后听见然后到底在唱什么就不知道我在干嘛，睡着了，然后就
你都看得到，
我都当然都看得到，然后我其实我并不真的被这些声音影响，我唯一被影响的就是我们没有把演出做好。这个是我自己绝对过不去的，所以在那次之后，即便台下的听众他还是很诧异，就是原来 OK 郭采洁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面有难色这样，但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我们已经做到那个当下最好了，所以这些声音对我来说不重要，对，
就是要接受到真实的我就可以了。
对对对
对，只要是真实的，
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演出的一个最好的状态，我觉得就够了。
那真的是翻车鱼，
对啊，
真的是明知故翻啊！我管你们想什么，
他得翻呐、你知道他得翻上去，他得消化他吃进去的东西，所以他得翻到海面上，所以我也得翻呐、因为这个是我要做的事。
这是一个吐出来再吃进去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刍的过程，就是。是，这一步要完成，然后可能会有部分的歌迷，你刚刚不是也很高兴他们没有来吗？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看一个全新的采洁，一个全新的曲风，或者是你真正想要不顾太多的，比如说底下留言说采洁，你记得你还是一个甜妹吗之类的，就是你知道上张专辑，因为你上一张没有来做宣传的时候，我翻看那些留言的时候，我心里想懂个屁。然后就是底下留言，就是你知道排名点赞很靠前啊，他
怎么变这样？你还记得你是个甜妹吗？我的妈呀！然后有的时候还听到有一些，你上有一些节目，那个主持人还会问那种啊，那个音乐就是不得不考虑那个传唱度啊，还有那个流行度。我心里想，你懂个屁！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不可否认就。包括像最近我知道以前的一个歌，然后什么破次元、对吧，就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是其实我们当时在春晚上面的答案，我和坤哥的答案，那个真正被大家大量的传唱是4年后，你知道吗，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也说不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太过于去否认以前作品其实是不公平的。而且当下其实我也是我全情投入。对，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OK， 你喜欢以前的专辑 OK， 你们可以上平台，你们可以点开来听，或者是大家在音乐节的时候，其实他们更渴望的是一个互动。大家来到音乐节，他想要的是一个大型 K 歌现场，
开心
嗨。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继续坚持在做的事情，包括节目，音乐类的电台，我都希望最好的状态就是每一种音乐它都有一个自己生存的空间，那就好了。
那你曾经在大厂，可以说大厂吗，唱片公司发的2015年不是发最后一张的时候吗？
对，
那个时候应该也有想过说要不就算了吧。
对啊，那是我最后一张专辑，其实当时是抱着这种状态。然后当时的编曲我是拉了我的好朋友，就是康斯坦
的那个
对Arnie，然后但是当然整体制作还是公司在把控，我其实因为中间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只有3首歌是原创，其他的都是我的选曲，然后那些选曲都是我认为在我的这个生命的不同阶段的时候挺重要的一些歌，然后就录着录着的时候，我其实我是很明确知道我发完这张专辑我就不会再站回台上了。然后但是录制的过程就是有很多回应，你知道，包括我其实原本想要翻的一首歌是 Alanis Morissette 的一个歌，然后那什么是那个歌，是因为我在出道之前我有一个兜售期，我当时跟着经纪人去各大唱片公司试唱，然后最后但天健老师已经过世了，最后呢我进到华纳是我在他面前清唱了这首 Forgiven 然后所以就是在这个做那张专辑的时候，我勾动起很多东西，
初心那是初心
初心
就回到原点了。
所以最后专辑的英文的 title 叫 Begin Again。我其实心里是觉得有一天我会回来，
我胡汉森还会回来的。
对，
那张虽然是你原创比较少的一张，但是你的选曲其实已经代表了你多于之前一些专辑的表达，就是新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 gatekeeper， 就是你已经你的选择已经代表了一些主观的东西了。对，虽然那些歌不是你的，
对，
但选择之初已经可以看到你的初露锋芒的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可惜已经是大厂的合约的最后一张了。然后，
对，
但是你心里暗暗的想啊，种子先种下，
是
待到有机会，还是要在这个框架内做有效的表达。
对，对的，对的，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又想，或者应该不能说又，因为我以前其实我是一个用声音的演员，因为我只是一个歌手，我在演绎别人的作品。如果有一天我想通过音乐，我想自己表达的时候，我会回来。
小唱翻牌，本周翻的是。
所谓的那个优格女孩的时期，我接到唱片公司的专辑的时候，那堆唱片是我会扔进垃圾桶的唱片，不好意思，就是非常直白的告诉你，因为
2007年
下饭综艺嘛，我当时正好在吃什么，那个 iPad 放在前面，然后郭采洁出来了，我真的不夸张，我饭到嘴里，就是嘴巴张了那边半天，我想她真的要选这首歌出场吗？姐姐们有没有被吓到？
我想知道我在怕什么。
你在怕什么？
对，
因为你曾经说不去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尴尬。我后来就是包括在演员的时候宣传，我也曾经做过让自己其实就是回过头来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我有一次我去完一个节目，然后下来的时候必须，然后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我看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恨我自己为什么当下做了那个反应，说了那个话。
耳朵行走间，期待不同却又真实的表达。大家好，我是 Mola Oddity 的郭采洁，关注小唱翻牌，从音乐里认识一个更赤裸的我。
但我觉得以前的你也不必否定，
对对对，
或者否认，就是这都是一部分的你。
对对，
而且你应该是当初想的蛮清楚，就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就做歌手，虽然有些歌手不可否认啊，如果是不是创作型的歌手的话，通常会面临这一步，就是很拧巴的这一步，因为我不会创作。
对。
所以我收到的歌一定是公司安排的，
是，
然后又因为公司在企划方面其实比我更有经验，所以他们肯定知道什么歌是红的，因为我已经见到过太多的歌手，最后就是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是随便拿一首他们最红的歌，我说你一定很讨厌这个歌吧，然后我就是当场落泪那种。
哎呦我天啊！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Joanna， 就是王若琳在刚出道的时候的头两张，因为她第一张大卖，就是
是
完全没有出乎意料的大卖，就是完全是公司的规划。那些歌肯定会红啊，肯定是市场的一个大的缺口。然后他老爸又是这么厉害，眼光这么独到，那你有什么理由不听老爸的话呢？然后就是安排的好好的，然后果然大红啊。然后他在节目上面聊到他的之前的那些歌的那些专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落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后来他做的那些东西也确实不卖了。对吧？但是他又做回到他自己想要做的那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渐渐的有吸收到自己过去的那些，就是聊起来他会很委屈。但我觉得你跟他不一样的是，你一开始其实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你非常清楚的是，我扔掉吉他之后，我就演一个你们要的甜妹的歌手。嗯，
对，
就 OK。
对，
但我也知道我会得到什么，这就是很清晰的一个事，我交付了，我得到了，然后我就离开了。
对，
但我也得到了我要的东西啊，
确实支撑我现在做自己的事。
对啊，所以我就说这部分你完全没有必要否定和否认。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根基，然后你在自己庞大的被你吸引到的那些人，无论是他因为什么而来到你的身边，咱们说的直白一点，颜粉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角色也好，他来到你的身边，再在这波人当中做一次筛选，用你的音乐的表达留下来的人，那就是真的是你的同好。
对，这个阿斯那首歌《大浪淘沙》，你知道吗？确实，这个出道十五六年，歌迷或者是影迷一直在换。
坦白说，我因为刚开始拿到唱片公司你的专辑的时候，就是所谓的那个优格女孩的时期，我接到唱片公司的专辑的时候，那堆唱片是我会扔进垃圾桶的唱片，不好意思，就是我非常直白的告诉你，因为
2007年，你说2007年隐形超人吗？
对啊，就是之类的，后面不是都是那种什么童话头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堆唱片都是我，就是
OK 放一边，
放
生灰用的。
等一下，我节目结束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秘密。反正就是，我觉得这部分我倒反而是我真的不太听。
嗯哼。
不是不太听，是不听。然后你在做大浪淘沙的时候，我都看到了，哇，那一定是怎么说呢，就是好比你第一次去 Live House 演出，你也一定会感觉到就是熟悉你的人对你感觉陌生，然后Live House 的那批常客，比如说是独立音乐的乐迷，专业乐迷的 那部分人，一听到哎，郭采洁名字很熟，但是也很陌生。
对
对，
我那个时期好像只来得及顾上怎么样子通过各种方式来去
告诉大家。
对，就是再次的自我介绍。对，
你像那个浪姐的亮相的初舞台的那个选曲，你是怎么想的？我当时在下饭综艺嘛，我当时在正好在吃什么吃饭，然后一边那个 iPad 放在前面，然后郭采洁出来了，我顿的不夸张，我饭到嘴里就是嘴巴张了那边半天。我想他真的要选这首歌出场吗？姐姐们有没有被吓到？因为你知道初舞台亮相有很多姐姐应该很讨巧的去选一些迅速能够勾起大家回忆，告诉大家我曾经有多红的那些作品。 我就不举例了，就是蛮多的。
那但是就是好，就是回到这个部分，我其实没有歌。
嗯，
就比如说好，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你在不在也好，或者是什么我的未来是或什么的。
嗯，
那首先我的未来是，基本很少人知道那是我唱的，因为后来电视剧用的不是我唱的版本。
版本啊。
然后对，然后答案，然后再来就是，其实我以前歌。
有
啊，没有什么传唱，
有还是有，
不是以前的歌，其实真的
给他
没有什么转，没有什么传唱度的。然后再来，对于我来讲，其实我当时我没有这个怎么说呢？我也想得挺明白，这是一个综艺节目嘛，
嗯，
所以我其实没有坚持什么。我其实去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我想知道我在怕什么。
嗯，
我很怕去综艺节目。
你在怕什么？
对，
因为你曾经说不去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尴尬，因为我接不上话，我没有那个综艺效果的那个机制，以及那个反应的速度，我觉得我很尴尬。
嗯，
但是因为那个时期，我发完了数羊，然后我觉得我的内在开始很踏实。
嗯
嗯。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不怕了吧，就是即便我在里头我没有什么存在感，或者是说我能够接上什么话，或者是我能够给到镜头什么他们
效果之类的，
对，
嗯，
我想去体验一下，对，所以我去了。那但是所以当时我其实不是说我要去通过这个节目来给大家听我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听众好像不在那儿，
完全不在，
但其实是节目鼓励我的。
哦，真的吗？
真的。我本来可能我记得我好像想改编答案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
通常的思路是这样，
对
吧？
对，通常的思路，然后他们就说你就唱你新专辑的歌呀。
哇哦。
所以我也很感谢。
哇哦，
对，
就
是这样的来的，
大惊失色。哎，你这样舞台下来，姐姐们有没有不熟悉你的姐姐们想，郭采洁这两年干嘛去了？
对他们，但反正也因为就是在出舞台上面是带来新的专辑嘛，所以我觉得在那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因为这样，就是我觉得每个人来到那里面。经得起时间的就是你把最真的自己带进去，
嗯，
经得起检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嗯，我知道你怕什么，因为原先那些东西都不是你自己。
嗯，
虽然那不是很 hit 的作品，但是是我的作品，代表作，就是我的东西。
对，
而之前无论是谁谁谁谁谁谁，那都不是我。哪怕，哎，好可怜，歌手通常被认为说，我跟演员所区别的这个职业的属性，应该是歌手在音乐当中通常能够做自己，但是你也不能。就是歌手其实对你来说又是另外一种演员的身份，
对，
就是在演。
是。
所以做演员的时候，你其实也有一部分想要逃避我自己做真正的歌手的那个害怕，
一直在逃。还有一个重点，你刚刚讲到。你知道我以前就是我刚出道的时候被教育的，就是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去完一个节目，然后下来的时候被训。
训什么？什么题没打好？
训说你为什么没给反应？
嗯，
你为什么不笑？你为什么没给效果？那人家为什么要请你去呢？
那你怎么会是优格女孩？
但是就那时候新人，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就从那一次之后，我被植入了，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挣扎嘛，就是 OK， 你们认为什么好我就 follow，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了，我没有自己的部分，所以他们给到一个指示，我有点被植入，你知道吗？我后来就包括在演员的时候宣传，我也曾经做过让自己其实就是回过头来非常不能接受的一些举动，比如说我曾经电影的宣传，然后上台前制片方导演说你们等一下就做这个就是反正就是特别有效果的一个举动，就是为了要博眼球这种的。 我当时就是我心里是想的，对，因为我参与了这个片，我有义务、然后就是那种在
我是 play 的一环了已经，
对，我得在舞台上 OK， 导演说我们待会儿在舞台上面还原电影里面的那个片段， 就是那种、你知道什么
等等等
火车便当还是便当火车还是什么之类的就那种然后 OK 我做，就是在过去这些年里面有太多太多这种，然后我结束之后我很羞愧，然后所以节目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这个害怕，我很怕我又回到了这个所谓的娱乐环境以后，我那个已经常年被教育的那个开关又被开启，然后有一天我回到家里，我看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恨我自己为什么当下做了那个反应，那个说了那个话，
已经变肌肉记忆了。
对，然后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害怕的，但后来我很庆幸我做到了，
而且你
松绑了我自己，
至少你看从这个节目当中本来没有去大家都害怕说哇就是女孩子那么多地方会不会这样会不会那样、那其实后来也还好、然后我因为听说你之前被工作人员教导说你可不要太交付真心哦，不然可能会受伤害啊什么的但是其实真的all in 你才会有沉浸式的快乐和获得，
对，
就是不要一开怀就怕伤害，
是，
不然你就是什么都是浅尝即止的话会少掉很多快乐，即便是受伤害也是好事呀，
对，不温不火的那种滋味没必要，
对啊，所以你看你后来其实在选择综艺方面也很有自己的输出和表达，包括再见爱人里面，因为我是再见爱人的深度粉丝这一期没有看到你、
对，
但这些其实都是你的创作的给反馈的一些养分，就是大量的去接触去会面去交流然后去思考，然后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灵感带给你，
是，
所以这张专辑当中因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你通过什么，就是一开始前面因为你在演艺事业攒够了一些无论是失落感也好还是一些怎么说就是失控感，就失控感这些东西都不是你掌控的、你很多东西都是 play 的一环嘛，
对，
那这一部分事业跳脱出来之后你在完成自我探索的这个阶段是发生在什么样的时刻，是这一系列的做演员的生涯的暂停还是说你到了一个年纪、还是说你接触了什么样的人，或者是
我觉得接触到人是一个挺关键的，还有一个时间点就是疫情前，疫情前那个时候真的是已经达到了一种身心俱疲的状态，就是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身份在这个环境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大不了就别干了，我
别干你干什么了
就是我觉得我适应不了
这样的节奏和这样的环境，
对对、我当时是因为我非常想要体验 Poodle Dance 舞台、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本来应该我也会离开台北然后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参与那个 workshop 然后甚至是可能就完全换一个地方生活了、然后我就离开这个行业了，然后但是遇上了疫情，然后遇上疫情之后然后同时又遇到了现在一起做音乐的这些朋友、就搬来了北京，
这些音乐小伙伴是遇到的、还是你在冥冥之中有挑选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
Eder 跟 Aser 他们是已经认识十多年的朋友了、然后我和 Eder 其实是在之前的一个音乐类的节目上面遇到的，然后当时我们开始有一些改编的一个创作，就觉得我跟他在音乐上面是可以达到就是说不需要语言交流的那种状态，对，然后所以这个就促使了就是我后来搬到北京，然后我们一起成立了厂牌，然后一直到现在，
他们对你这个名字会有预设吗？
你说 Morality 啊还是我的名字啊、
对，
他们根本不认识我那是最棒的，我跟你讲到北京生活就是其实照理说我如果一个台北人要换一个地方生活最舒适就是
应该是上海吧，
对，对，但是就是因为太像了太熟悉了，
对，
所以后来去了北京，然后
你还习惯吗？
很习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一洗完碗它就干哇塞太棒了，
你不觉得皮肤很干或者是就是睡到后半夜会渴醒那种吗？
是还好，我就是 还能接受就是整个气候饮食什么的都适应的特别快，后来接触到的所有的朋友其实他们对我是不太熟悉的， 那个大概知道我是谁，但是没有那个
就名字听过，他干了什么不知道。
对，没有那个滤镜。我觉得
那很好。
对，
那真是挑选音乐小伙伴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不要有预设，不是我的未来式的那个郭采洁。
对对对，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很大众的那些作品，
是
但是你有网络红歌啊，一首接一首，包括跟阿四的合作，其实也都是。就是悦耳你知道吗？
对对，
就是悦耳，
那
些是好歌。
对
对，所以你进一步让大家看到了你的不同的面相在这一章当中。
对，
所以你觉得你这一章当中的主要的一个角色和分工，因为他们负责编曲的或者是负责那个幕后的创作的部分，你的在乐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除了 vocal 之外，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去挑选很多能够立刻抓住我们自己耳朵的音色，我们是先从挑选音色开始，然后才去either才去开始编鼓的律动。一首歌的速度和律动其实是挺关键的，然后再来就是加入阿 Sir 的这个键盘的一些他的部分。然后其实我们在编曲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我们三个人嘛，所以有很多的器乐其实都会先用 MIDI 来去完成，然后等到这个框架差不多定之后，我就会离开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写我的词，所以然后到就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工了，他们就开始继续的去细化，然后either开始去哼唱一些奇奇怪怪的旋律进去，然后我就基于这个基础就开始发展我的词，然后就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对，
因为上一章你是用了杜比的全景的那个采样和后期的制作，这个之前没有人做过，包括现在因为技术的一些革新非常快，大家会发现 AI 能做的事情也很多。我前段时间刚用那个 Vision Pro 看了那个 Alicia Keys 在他自己的一个小型的录音室里面的一个音乐会，有点类似像那种什么 Tiny 就是 NPR Music 那个
Tiny
Desk 就是那个 concert，然后你知道吗，用 VR 看的那个感觉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演出现场的体验，你就不用去到现场，因为它现场是用那个 VR 的全景的录制，
那就跟 YouTube 一样是吧，
对，就是它就在你面前唱，那个声音也犹如杜比的声场的前后左右的那个，你感觉就是坐在那个沙发里面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觉得技术革新对于你们未来的，尤其是因为你们也很多的曲风是 progressive techno 这种音色的加入啊什么的，会有一些带来什么新的可能性吗？
那我想先问你，那你看你看了吗？是吧？
看了。
那你看那个 Alicia Keys 那个演出，你觉得怎样？
非常棒。
你很享受，就是你很享受通过 AI 这个
不
视觉是
吗？不是，他真人就是在那个 concert 现场，
就是全息嘛，
对，全息，对，然后我就可以看得到非常清晰的，当然画质有带那个，但是他现场直接的那个钢琴的切换以及现场直接用采样器做全部的 live 的那个过程，以及帮和声一起共同那种默契，就是现场感非常沉浸式的那种享受，
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直不断的再去创造出一个新的聆听方式，其实回到你刚才说的，从单声道到立体声到现在杜比，当我们受到邀请，受到 Apple 邀请要去把属羊做成杜比的时候，其实我挺打问号的，因为首先其实后来有很多从立体声到变成杜比的音乐它其实是硬做的，那其实当时伊丁就是我们的回应是他很感兴趣要去做这件事情，是首先新鲜，然后想研究
前无古人呢，
对，就想研究一下，然后确实我们当时因为那张电子专辑有很多小的细节的设计，所以它确实在你通过杜比的时候你可以营造出它其实像是一个电影的，
对，
你知道吗，就是给到你一个十足的画面感，但是首先这个在录制过程当中你就不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其实它能够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但是比如说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我们在在做后期的时候，跟 David 也有聊过， 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就是也有那种就是像人头一样的那种麦，收那个可以收出那个全景声，
就是你在他后脑勺唱，
对，
声场就出现在你的后部，
你在他的不同的方位，那你收进去的声音，它本身就存在了一个相位。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在编曲的时候就能够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很脑洞的想法的话，那这个很值得去做。
嗯，
对，所以顶多就是这样吧。对，在我了，在 我个人。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请彩杰跟我们说说你的巡演计划。
好的，
毕竟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就是演着演着也提心吊胆，哎呀这一场，哎呀那一场的，就是这次应该可以唱到极致和嗨了吧。
是是，今年的这个2024年 Morality 希望的另一面 The Other Side of Hope 的巡演会从3月29号开始，一直到5月11号，中间有8个城市。然后可以提前透露一下，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After Party 的设计。这个 After Party 呢，这个合作很有意思。然后其中一部分的概念叫 Nine Days， 这个其实也是来自于一个小说，然后后来翻拍成电影。它讲的就是每一个人回到地球需要通过9天的一个考验，我们都是回来的，如果真有这么回事，我们都是回来的人，那我们为什么回来？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Nine Days 的主题在 Club 演出，所以晚上我们会在 Live House 演我们的希望的另一面的全乐队编制，然后夜晚我们会去到 Club。然后呢，中间整个2个月的这个巡演，我邀请到我很喜欢的视觉艺术家，来自巴西，他们的视觉是可以超越，就不只是在 LED 屏里面。然后其实他们最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有设计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装置，他们会将非常高流明度的投影仪坐在单车上，然后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项目会是可以沿街头在那个街道上面，甚至是很巨大的 building。 我自己是在他们的页面，我偶然发现他们的作品给到一个非常非常纯粹，然后跟童趣还有希望，我觉得跟这次专辑还有巡演的主题是完美契合的。所以我很荣幸，我也很开心，因为我自己超想看，所以我邀请他们从巴西来到中国。
哇，首站还是上海？
是的。
好，很荣幸做小白鼠，就是每次巡演首站从上海开始，就是给你壮壮胆，在演出的完成度上面有了经验之后，可以去到不同的城市，
是
加一些新的东西。
对，
好，恭喜彩杰做回歌手，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到你的创作，然后希望能够在现场见到你。
好的，
好的，
现场见，拜
拜。
A drop of滴滴，送啊滴滴，跳进海里。滴滴滴滴 ，A drop of 滴滴，送啊滴滴。滴滴滴滴 ，A drop of 滴滴，送啊滴滴，流入海里。滴滴滴滴 ，A drop of 滴滴，送啊滴滴。未棉花的身体，一梦就化的火气，不再追逐。Every single day, I'm so beautiful.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节目，您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等各大播客平台找到我的播客，也可以在 show notes 里的社交账号找到我本人。能听到这里的想必也是真爱了，那就拜托在苹果播客给我打个五星好评吧。当然最开心的还是收到你们的留言和评论。另外每期节目的末尾可能会有打赏哦，随缘就好了，喜欢的话我们下期再见。
滴滴滴滴drop a 滴滴，送我滴滴跳进海里。滴滴滴滴 ，drop a 滴滴，送我滴滴。滴滴滴滴 ，drop a 滴滴，送我滴滴流入海里。滴滴滴滴 ，drop a 滴滴，送我滴滴。为棉花的身体，一捧着花的火气，不再追逐。不在乎